迎收看《美国之音》2023年1月17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北京内外政策猛拐弯，为何习近平突变？最危险的是隆冲疫情，为何中国政府放任百姓抱护性回家？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自北京突然放弃清零，干脆躺平，中国政府的内外政策惊现系列猛拐弯现象。西方媒体注意到被整肃的蚂蚁获种增资，腾讯游戏产业开始能够获得新的商业游戏版号，金融监管部门准备放宽针对地产商的三条红线政策，让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债务上限以渡过难关。在外交层面，中国新任外长表现得更温和，战狼一号赵立坚突然被调离职务，以及结束了对澳大利亚为期2年的煤炭进口禁令。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认为，中国正在朝着我们的方向修改其政策，与美国建立友好的关系，为市场机构提供更多的支持。这是习近平清零惨败和权威被削弱之后，中共党内开始转向务实政策？是习近平抓住权力之后要改革了？还是当下的习近平无可奈何，只能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啊，一起来讨论上面这些问题。下面我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那么一位呢，是来自纽约的美国律师高光俊啊，律师高先生，你好。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来自新泽西的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先生。周先生你好。
陈先生你好。
这个第一个问题呢，我就想问我们的高光俊律师啊，这个美国国务院前官员谢淑丽啊，他有一段话啊，讲这个最近的这个政策变化啊，他说这个三年清零啊惨败啊，那么呢习近平的权威呢受到了削弱，那么这个时候呢，党内的有一些务实的那个政客呢，借此机会就出来呢修正啊中共的这个内外政策，那么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呢，啊，开始出现了北京政策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猛拐弯，所以说我想听听高光俊先生啊，这个谢淑丽的这样一个看法，您是怎么样的评价？
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个最近习近平的这个政权对疫情，还有对经济，还有对外交政策方面有一些些微的变化，但是我倒不认为这个就是证明习近平在当权这个10年以后，巩固权力以后要猛转弯回到改革开放，或者是像过去有人说的习近平前面为了集权是为了更好的改革开放，我认为目前做这样的决定为时过早。而且我个人的认为，将来习近平也不会朝着改革开放的这个道路，像邓小平所设定的这个道路往前走得更远。因为我们看到目前中美之间的对抗仍然还是持续的增加。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山东舰和尼米兹号现在正在中国的南海对峙。美国和中国的军机险些相撞，中共对台湾的打压高压政策仍然没有变，同时在国内方面对私营企业家的打压也并没有完全像我们看到的一些简简的一些迹象说他已经放松了，对这些企业家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割韭菜的这个政策仍然还是没有变。对国内的人权、对社会的控制、监控这些方面仍然还是在持续着，所以 我认为现在仅有的这样一些现象的一些变化，只能是说明习近平面临着这个疫情以来更大的挑战以后简单的做的一个恢复。
这个西方媒体呢，它主要关注的是啊，习近平啊对企业家、对私营基本资本啊、对这个大技术公司，以及在外交关系上的一些啊非常明显的变化啊，他们叫这个就是急剧的这个掉头的一种政策。所以说，这个我们听听我们的周峰锁先生啊。啊，你怎么看啊？这样一种掉头，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了啊，美国学者谢苏利的这个观点啊，认为他现在权力啊受到了这个削弱啊，因为这个新冠搞砸了啊。那么，而且呢，他尤其提到中国内部有一批所谓的务实派。那么，在习近平时代呢，啊，有这么一个所谓的务实派啊？这个出来了，给习近平打补丁啊，修补他的内政外交政策呢？
这个当然是异想天开了。不过美国总有群这样的人，谢淑丽是一直是这种政策的代表，基本上他是为中共的所有的政策都解释，不管是怎么样糟糕的事情，他都会给贴上金边，所以有这样的说法也不奇怪。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地方，比方说我也注意到像经济学人甚至说这是中国又一次改革开放等等，那都比这些说力更远一点。这个基本上代表了传统的过去三十多年对中国政策的影响最大的两个圈子，一方面是华尔街，另外一方面就是职业外交圈，外交这个圈子他们的想法。这是中共的推鼓手吧？我们当然看现在看到这个比较困难的，可能是在拼命找这里啊缓和这个形势。但是从习近平为什么突然大转向，其实这我可以从很多现在比方说财政等等这些地方看出来。那三年的清零，它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整个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明显的就是像比方说我们看到深圳啊，据说公务员的现在可能会比减到相当于2019年半，还有地方的警察不发工资等等。那这些呢，就是它这种维稳的这种体制已经到了一个没办法再下去了，不断的加控制控制。
周峰锁先生，那个你稍停一下，因为你这个卡顿很厉害。那么我们导播呢，跟你再去把这个声音啊再连一下，看看能不能解决啊。我们观众也有反应啊，这个卡顿啊，这个那么再给这个技术上解决一下问题。那么我再跟高光俊先生再来进行对话啊。那么现在啊，我们这个推特的网友啊，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之后呢，这个有很多的点评啊，他提出了一些看法啊。那么刚才呢，高光俊先生呢提到了，就是在经济和外交之外啊，习近平很多方面他没有一些变化。那么现在呢，这个网友是怎么看的呢？啊，你看这个叫呱呱鹰酱爱吃啊。吃瓜什么就倒车开得太猛啊，换个胆啊继续倒啊，和习近平失势没有关系啊，毕竟其常委呢都是习近平的爱将啊，马仔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 Alex 说啊，这个川普时期的贸易谈判期间呢，习近平啊也做了许多让步，让川普误以为差不多达成协议了，快签字了，又推倒重来啊。习近平啊现在是在用打太极拳的方式在化解压力啊。那么陈教授啊，这个他的话说呢，是一句话 内交外困，国际上遭受孤立啊，内部啊经济下滑，怕民众造反，只是暂时先缓缓气啊，喘口气而已。所以我想听高俊律师呢，你对这几位我们网友的看法啊，你怎么回应？嗯，
我认为这些网友评论非常尖锐啊，有些方面也非常正确啊。我认为三年来习近平在抗疫这个方面确实是严重失败，但这个并不等于说习近平的权势就衰落了，中国的另一派务实的派就会趁机夺取政权，或者说对习近平造成严重的威胁，我觉得这个结论是太过了。习近平之所以在疫情在全世界的疫情快要结束的情况下突然这个放开了原来的封控的政策，那是因为三年的监控，先三年的封控确确实实造成了中国的严重的社会的危机。这个社会危机包括几个方面，第一是中国的经济，我们看到中国的经济大概三十年来是这样的糟糕，这个全世界是有目共睹，不仅仅是影响了中国的人的这个生活水平，也导致了世界上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这是经济这一方面。第二方面是社会民众的这个怨恨，中国国内的这个怨恨，这个我们也看到了大量的报道，对中国的违反人性的人道的这种监控，造成了大量的这个社会事件。所以在另外一个方面，我认为不仅仅是普通的老百姓对这个风控怨声载道，我相信中共的既得利益集团官员集团里面也从这种风控和经济衰落的这个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以面对这样一个整个社会的压力，习近平在三年这个封控以后突然放松了这样一个封控，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再这样下去持续不下去了。但不能因为对疫情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然后我们就得出一个结论，习近平猛转弯，然后他要这个坚持改革开放，我觉得这一方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这样一个迹象。而且根据我个人的推测，习近平是不可能往改革开放邓小平设计的这个方向走下去的，他就是要继承原来的保守的共产主义这条道路。
啊，这个挺有意思的啊。那个我们的这个网友啊叫真诚啊，说陈小平啊，你的预测论点严重错误啊，哪有什么拐弯掉头啊，突变形势不妙，虚晃一枪而已啊。这个西方媒体啊，那么我这次看的最多的呢是这个彭博啊，他发了大概有五六篇文章啊，不断的去研究习近平啊这个 U-turn 啊，这么这样一个现象啊。所以我们今天啊跟观众啊介绍的是西方的一些主流的媒体啊，看到了这个现象啊，他们在试图的解释这个现象。那么今天呢，我正好把西方媒体关注的这个话题呢拿出来跟我们观众一起分享啊，不是我陈小平的一个预设啊。那么刚才高光俊先生谈到，就是说啊，不可能，就是说这种掉头呢是类似于邓小平啊那个时候的那种改革开放的那一种策略啊。那么现在这样一个假设呢，在彭博的一些讨论中呢，他也在说，他说这方面的啊信息呢啊还不能下结论。那么刚才高光俊先生啊特别提到一点啊，就是这个啊，习近平啊现在是不是二十大掌握权力之后他现在要搞改革了啊，要因为他有权力了嘛。那么这也是原来很多人呢、啊、对习近平的一个啊预判啊，这样一个观点呢，在这样一次的这个啊习近平的这个 U-turn 的这个过程中呢，也被他们拿出来啊做进行了讨论。所以说这是我们下面要关注的观点，就是说习近平大权在握啊，他有信心进行改革了吗？那么我们周先生有没有接上来？如果接上的话，请他来说回答这个问题。嗯，
我刚才没有听。
好了，那么我们周先生， 好像我们周先生的这个耳麦还是有问题。周凤所先生，你能够听到吗？好了，如果周先生听不到，那我们请高光先生你来解答，就是说啊，这样一个对习近平的这样一个预期啊，那么现在呢，可不可以就是进一步的讨论呢？
我也，小平，我也关注到这个西方的一些媒体，包括彭博社的一些记者对中国政策的一些预测。我个人也接触了一些彭博社的一些记者，在西方的媒体中间，有一部分媒体是抱着一个对中共的政策希望的这种期待心情，总是朝着好的方面去解释解读，或者是期盼他们朝着美国所设定的这个方向去走，所以有这样的一些报道。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确实是看到了你刚才举的一些细微的一些例子，比如说蚂蚁集团呐、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些稍稍的一些放松的一些政策了，对民营企业的一些贷款重新恢复了等等这些东西。当然，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从这个简单的几个例子里面就论证说，习近平的政权要改革开放，要回到邓小平那种改革开放的这个时代，我觉得这个是走得太过了，这是一厢情愿。正像你刚才提到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实际上我们听了十多年了，说习近平独裁集中权力就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大权在握了，然后走改革开放大改革。那这种观点，我从十几年前我跟你讨论的时候，我已经对这种观点呢不置可否，这个非常非常反感。因为一个人改这个独裁专政十年呢，让他再回为了改革开放，而且我们又没有看到他任何改革开放的这种例子，所以这种观点我觉得是在为习近平洗地啊、没有任何现实的依据能够让我们看到习近平为了独裁是为了改革开放。这个目前二十大开完了以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国的政治局的各种委员或者中央委员，这个基本上是被习家军给控制了。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之下，如果中国还存在着一点务实派的这个实力的话，那也是非常微弱的。我认为，所以习近平指望他来改革开放，这个我相信是天方夜谭的。
好，我们周所先生回来了啊。那么我刚才介绍的彭博社，就是说对习近平二十大的这个所作所为啊，有两种说法或者两种解读。那么一种解读就是说呢，他对民营企业的这种打压和在外交上推行的这样一个战狼外交呢，他会继续进行，因此呢，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啊，好，中国的外交关系啊，通通不会得到多大的改善啊。这是一部分观点。还有一部分观点就是说呢，啊，习近平啊抓了那么多权力，他最终要用来进行改革。那么现在他权力抓到了，那么加上最近的这一些现象啊，他是不是要推进某种改革？周副所先生，你怎么看？
这个对于习近平的这种妄想，我想刚才高光俊先生谈得很好了，我不用再重复。那但是呢，在西方有这种说，这是有历史的，就是他们总是有一些。我刚才讲过外交圈啊，这个华尔街就是拼命为中共做出手啊，你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他都可以找出一些理由来给他镶上金边。那么当然习近平会就是说政策短期里边会不会改变有松动，我想这个还是有可能的，就是的确像各方面他已经走不下去了，无论是对内对外，他现在他需要喘一口气，所以在这些方面看到一点改变，这是有可能的。但这就是他是完全为他的这个政权、为他个人的权威服务的，而不是说想改革或者怎么样。我想这点必须分清楚，这是很多人可能容易被迷惑的地方。那么在美国呢，其实这么多年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是很多的，就是这种异想天开哈，就 就是不去看现实。那么中共从30年前把坦克上街以后，这个政权的实质从来没有改变。那习近平呢，这个最自己啊修改宪法成为皇帝等等这些呢，在最后在很多方面讲不下去了。那另外一个就是去年乌克兰的这个战争，让台湾的问题很多这些亲共的人也躲不过去，所以就开始啊要想在这些方面找一些理由给他缓和。我估计他们也是互相有影响吧。他们在中南海啊，那也有人给他们这个指方向等等，所以现在看到这个是很正常的。这当然对美国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任何的这种风吹草动都被用来缓和美国这个好不容易改变的这个政策方向，就是从上届政府开始的，就是对中国要对抗限制因为看到这个政权就是无论是在各个方面都是美国的利益和价值上的敌人这一点呢，这当然是他们现在感到比较害怕的，所以就是说想在舆论上有所改变。像高光俊可能也谈得到的，就是习近平没有改变的地方，你比方说他像民企派这个什么第一书记等等，那这个在看到也有很多报道的。那还有就是他对于在人权方面这种继续不断的打压在外边他讲过说，所谓这个是一些frustrated students protest， 这是一些英文的媒体放大的。好像说这个就是说大家对于清零政策不满或者怎么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一直有人在被抓，直到最近那还有更多的人被抓，那说明他根本在这些方面他没有想过真正的有所改变，想到的这一切只是维护他绝对的权利，他个人的权利和这个专制政党对中国人完全的控制。另外一方面呢，现在就说我们今天谈到这些，我还是要另外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中国这个因为这个疫情大跃进这感染大跃进死人的这个情况其实一直是被很好像谈的不够多。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那很多人死去，至于多少人现在这个数字很难估计，因为中共一向就是隐瞒也不让人去调查。那么从外边来看，那么按照正常的这个很多估计，我想5%左右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了，那就意味着是700万左人左右。可是我们如果看一些小样本，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么院士呢，2000多人死了60等等，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灾难。那这些呢，就是说其实令人想起60年代的这种大饥荒死了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其实现在的这个政策和那个时候的政策其实是一致的，一贯相承的。这习近平不去否认那个时候其实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因为这都是一个专制政府完全任性胡为，就是根本不把老百姓的生命当一回事造成的结果。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想就是谈所谓的改变这都是缘木求鱼，就是异想天开。但是在西方有这个市场了，也是非常值得警惕。
这个周峰所先生有个特别有价值的观点，就是他说这个华尔街对中国的这个态度那么这一波呢这个提倡对习近平要去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认识的这个这样一股这个 啊，风呢主要来自于啊那个彭博啊、华尔街这样的一些啊这样一些地方啊，这也是有意思的。嗯，所以说我们看见我们两位嘉宾啊，跟这个华尔街看这个中国问题，尤其是看习近平啊之间呢，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啊。那我们再往下看呢，那么新加坡呢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啊吴慕鸾啊副教授说呢啊，他说习近平也就是现在啊，在就事论事啊，套用中国的成语就是头疼医头啊，脚疼啊治脚。那么这样的观点呢，解释的话呢，就把这事情就看得比较简单了，就是说现在有中国的有问题了，习近平要来解决啊，没有那么复杂。那么这方面的这个看法呢，我们听听高光军律师你怎么看呢？
刚才我其实已经讲明了我的这个观点啊，就是习近平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播看到说的几个例子，说习近平有所大转变的例子，实际上并不能够代表说习近平有更大的这个转弯，至于说目前碰到的这个几个简单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疫情发生的改变的这个政策，我仍然认为这个只是因为过去的清零，强烈的清零的政策，严苛的政策实在是进行不下去了，所以不得已他才把这个政策放弃掉。那放弃掉以后，紧接来的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经济上面一个大问题。我今天还看到了说，CNN 的这个早上的新闻预测，中国2023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是在5%左右。那这个是在中共改，这个是比较相对比较乐观的一个估计。如果扣上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不可见的因素，我们估计这个数字恐怕还不容易能够达到。那就算是这样的一个数字，也是中共30年来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这个最低的时候。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我们也看到很多报道，包括地方财政的这个是严重赤字等等。在这种状况下，习近平不得不调整一些经济上面的一些政策，包括对有些民营企业家采取了稍稍有一点松绑的一个政策。但这个正是这位教授所说的，这无非就是为了现实发生的问题，要医一下头、医一下脚的痛而已。大的这些政策，比如说国进民退呀、共同富裕呀、对民营企业家的打压呀等等，这些仍然还是没有看到更大的改变。而且我自己接受的个人信息里面，对民营企业家的打击，而采取的措施，是五花八门，对他们这个。你比如说像蚂蚁集团过去，这个你要的这个政策就是你可以捐献，如果把你的钱捐献给国家了，我可以对你放松一些打压。那这是第一种办法，要你逼迫的你这个贡献捐献。第二种办法就是如果你不愿意捐献的话，那我就采取各种各样的罪名对你来追捕打击，包括你非法集资啊、贪污受贿啊，甚至最近我看到的把很多民营企业家打成这个黑社会，你比如说江西就打了一波都是黑社会的民营企业家，实际上有些人跟黑社会根本没有沾边。那这是第二种办法，就是如果你不服从，那我就采取这个打击的办法来抓捕你，没收你所有的财产，然后来逮捕你，甚至有的人逃到国外还要追捕你。对，所以对这些方面的民营企业家的这个打击和破坏，跟习近平的基本的思想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这个不希望民营企业家能够更多的有发展。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呢，中国的社会的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赖这些民营企业家，所以不得已他在这个时候采取了一些修修补补的一些政策。
好，那个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啊对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怎么看啊。那么油管的网友呢向阳而生啊，他说呢，我认为从政策突然转向的表现 能够看出习近平和中共决策层对中共实际情况的了解根本不够，导致中国决策总是十分搞笑和失败啊。那么这是油管网友的这个向阳而生。同样的观点呢，在推特网友呢叫 Wolfgang 啊，这个 Ludwig 他是怎么说呢？他说在最初的顶层设计坍塌时呢，只能啊搞 U-turn 啊，拨乱反正啊，真的为习近平着急呀 啊。那个另外一种解读啊，习近平开始失势，那么这是陈教授他说啊，不能完全掌握权力，像以前一样胡啊，习再这么搞下去呢，共产党很快玩完，这是共产党内部不愿意看到的啊。原来体制内单位换领导时呢，都是这个套路啊，这是这个陈教授的观点啊。那么再往下呢，这个兜兜啊，他说答案那么简单啊，在拿到第三个任期之前啊，全国不许动啊，拿到他想要的东西之后呢，就开始变得正常起来了。那么这个正常呢，是加了这个引号的啊，这是我们兜兜网友的意见啊。那么这个周福所先生啊，我想听听你对这几条网友的点评的啊回应。嗯。
啊，我觉得这些网友讲的都很好了，就是中共它是以维持政权为目的，那么现在习近平就是所谓大权在握，他可以做一些改变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所有这些呢都是为了维持而已。刚才讲到这几个问题，比方说为什么清零政策会突然改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从后来这个感染大跃进的情况来看，到那个改变政策之前，其实感染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就是一方面它这个清零维持不下去，另外一方面就是实际上那时候的感染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再控制，那所以最后才会有比方说突然各地都出现。我想就说从现在看这个，比方说从我们各自的家人从推友的情况来看，第一就是中国这个感染的幅度非常快，那基本上好像看到推友大部分人都是感染了，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症状很严重，相比来讲比美国的这些症状要严重很多，比方说普遍的这几种状况，像发烧全身疼痛，然后有些后来有呕吐等等这些情况，那么这些呢都是很明显的一些，那么这些呢这都是当初所谓清零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一方面维持不下去，但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种长期的这种隔离等等，有可能造成人们的抵抗力普遍下降，特别是比方说这些足不出户的老年人，然后在此之后呢就突然又采取这样一个政策，那么就肯定会造成更严重的这种感染生病，然后这个医院等等没有办法应付，最后造成像很多地方看到火葬场排队等等这些情况，这都是这种一个人大权在握啊，这种完全可以任意胡为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来的决定。那么在西方无论任何一个决定都是有一个讨论咨询有论证的一个过程，那在中国显然这样的这种大反复那只有习近平一个人能做得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不管现在死了多少人等等，还是过去清零的这些，都是习近平他自己亲自指挥，也应该亲自负责的。那现在当然他维持不下去也会采取很多想头疼一疼脚疼一脚的救治的方式，那么比方说现在就是开始房地产放水有很多迹象等等，开始印钱，这些呢都是在短期里边可能能够缓和一些经济上紧张的状况的。那么在过去这几年，比方说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有相对宽松的这个金融政策和政策不力支持，那只有中国是没有的。那现在在这方面，如果他们做一些 改变啊，也是很有可能的。啊，从华尔街来讲呢，当然看的就是这方面，就是这个引申上冲动啊等等。那所以看到股市啊，像香港、中国的股市等，这些方面的改变呢，
好，
它也一个碰撞啊，它不是一个根本的改变。
嗯，好啊，谢谢我们周副所先生啊。那个我们那个网友啊还有不少留言啊，那么这个习近平政策改变呢，我们网友留言比较多的就是关注中国现在的经济的问题啊。你看这个 HG 网友啊，他说习近平又一次把中国的经济带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仙人掌说呢，啊，那是40年来经济表现最差的一年啊！不把政策机构而来就是，如果第一排骨牌倒下呢，尤其是房地产呢，后果不堪设想啊！还有一个 U2UO 啊，这个很长的这个字母呢，他说穷则思变，祸思骗啊，那么也是谈的经济问题。那么我们网友留言里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啊。像那个 Joshua 啊，他说的不要对习共存在任何幻想，就是因为你说这个在变嘛，他说你不要对他存在任何幻想。那么兰花花网友呢也说啊，中国人民对习不要抱有任何的幻想啊，这也是网友留言中呢啊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那么时间问题呢，我们第一个话题呢就讨论到这啊，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那么高光俊啊律师和人权组织人道中国的创办人啊周副所先生呢参加我们今天的十大家谈。那么两位嘉宾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最危险的是农村的疫情，为什么中国政府此时放任百姓报复性回家？大家喘口气儿，一会回来我们继续收看。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这是美国之音1月17号的十四大家谈节目，我是陈小平，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和发表您的看法。曾经担任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的曾光最近的一个讲话被舆论格外关注，在外界看来，当下中国已经陷入海啸啊疫情的时刻，但他认为呢，北京重症高峰还没过去，许多地方流行高峰还没有来，农村还没有开始，现在最应该关注的是农村。但是呢，不解的是呢，在北京、上海的医疗和殡葬资源都无力招架当下疫情的情况之下呢，中国政府一反常态，对今年春节可能面临的报复性的回家潮呢，采取了放任态度。此前，当局一直鼓励老百姓啊，在当地过年。北京为何此时此刻让中国防疫最脆弱的农村陷入可能的死亡陷阱？北京做的是否就是嘴巴上没有名言的最新的疫情管控目标，应染尽染，应死尽死，尽早达峰，尽早复场啊，复场。 今天呢，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上面这些问题。那么一位是美国律师高光俊，来自纽约，一位是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先生，来自新泽西。两位嘉宾好。
大家好。
这个真光先生呢，他的这个身份呢，所以说媒体对他的讲话啊，尤其是在此时此刻的讲话呢啊，非常的这个关注啊，因为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春运啊要持续40天，那么在这40天里头呢，有20亿人啊要进行这个大迁移，那么这又是在一个疫情的海啸时刻，那么就担心啊，这个时候呢给农村带来巨大的这个啊防疫的这种压力，所以说我想听这个周峰锁先生，您认为啊增光的这个担忧啊是不是应该？
当然是，就是中国的农村历来是被中共歧视的一个对象哈、啊。我是就是农村人啊，我从小感到中国最不公平的就是这种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种区分。那前两天比方说是有一个地方它的这个养老保险支出被曝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公务员就拿的非常多，然后一般企业也能拿到，可是到农村呢就非常非常少了。那这个在各个方面都是，当然所以在现在也是这样，就是这个被他们弃之不顾。那对于习近平来讲呢，现在他的目标就从一完全清零改成疫情感染大跃进，他的目标就是尽快让更多的人感染，那度过这个高峰。所以我们在各个方面看到的信息都是一致的，就是比方说他这个很多，他现在从比方说一天都测好几次变成根本就不测等等，这个就是政府在背后来推动这样一个感染。那这个就是这各个方面都是想起当年的人祸大跃进，那造成几千万人死亡，现在是完全如出一辙。那么农村比方说每个人的医疗资源是绝对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情况非常危险。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讲呢，最担心的不是真正的这些人的生命，而是他自己的权利。所以我们看到他比方说在权力中心，像在北京上海他可能就是希望能够控制得更紧一些，可是在对农村这些，因为老百姓对他根本没有任何影响，所以他是完全就放任的。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呢，其实我刚才在上面也讲过，就中国现在进行的这个情况，这种一个政府疯狂的推行这种感染大跃进这也是没有的一个情况，然后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可能这个数字无法估计，这其实也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大灾难了。那么如果我们看到比方说像一个现在有的几个样本，比方说有人说这个像院士这个样本，那院士呢就是2000多人死了60个，在过去这一两个月突然就死了60多个。那么院士在中国是属于最高的待遇哈，所谓部长级的基本上接近最高层的那个待遇。那么这些人呢死亡率这么高，那可以想象在这个农村根本没有这个现代医疗，各方面资源都非常差的情况下，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那我们在偶尔能够看到一些视频，就是这种街头，比方说有崇明岛的那个在街上一直排的一眼看不到头的这个棺材的长龙，那还有很多地方有送葬的这些。但是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在北京上海你都无法知道比方说死了多少人，那在农村这种偏远的地方那更是不可能知道了。那对于习近平来讲，他的在这方面就是他的政治风险是很小，这是他我想敢于这样做那最大的一个原因了。
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前几天跟中国对话，他就对这个春运期间这个病例增加带来的风险呢，啊，要跟中国一起合作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这个中国方面呢，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说，啊，在原来疫情没有当下如此严重的时候呢，中国政府有一个政策，就是鼓励这个大家呢就地过年啊。那么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呢，他不去鼓励啊这个就地过年，反而呢，我刚才说是放任的那个啊，让大家回去过年。你看那个新华每日电讯啊，他怎么说啊？他说这个。随着一类接管措施加快落地啊，跨区域人员流动加速，加之疫情三年来累积的回乡过年、探亲访友、旅游观光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啊，今年春运客流从往低拉运行转向快速攀升啊，接下来呢有点像写诗歌一样了啊，大考之下的2023年春运。将有超过20亿人次实现大迁移啊！热闹温馨的中国年回来了啊！热腾腾的烟火气回来了。你说这个人啊，北京、上海、全国各地死人无数，他连这个数字都不好意思交跟全世界去交代，然后他在这里写诗歌，说这个烟火气回来了。那么高光俊先生，你听到这样的一些啊诗化性的这种过年气氛，你怎么讲呢？你怎么想呢？
中共的政策就像周峰所刚才讲的一样，从来不是一种科学的、严密的审视、讨论，然后做出的。那共产党做这个很多这些政策的时候，从来就是随心所欲，一个人的权利就说了算。你比如说现在对待疫情，就像当年对待或者我们现在一直看到的这个人口政策，最早的人口政策是鼓励你多生英雄母亲，然后人口又多了，然后又采取这个严苛的计划生育，然后这个造成无数岁的人这个被无数的胎儿被这个打胎被死亡。那现在看到中国人口这个又减少的情况下，又是在鼓励你，甚至有的地方还要强迫你多生孩子。所以对人口政策，这是反反复复的这样，它从来没有一个科学的分析判断。那对待疫情也是这样，疫情我们最早看到的时候，他们看到疫情的政策是采取过去几年是严格的这个封控政策，而并没有详细的去研究这个疫情的爆发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怎么样应对措施。那到了今天，实在是封控不住了，然后突然一下子又转到另外一个角落去，完全毫无防备的全部去放松，不仅仅要放松，现在甚至还要鼓励你回到乡村去，甚至鼓励这些人你尽量的到国外去旅游去。这个前段时间是不给你发护照不让你走，现在是鼓励你到国外去旅游去。所以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变化，充分的反映了在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国家里面，他的社会的政策是多么的恐怖，会带来多么大的这个危害。那我们谈到现在马上面临的这样一个危害，正如刚才你所说的啊，马上面临着20亿人口在中国的流通流动，这个主要的流动的方向是按照中国的传统是回到自己的老家，回到乡下去，这个就会造成中国乡村的这个疫情会严重的爆发。所以我完全同意这个中国的疫情的高峰还没有到来，这个随着春节的到来，这个高峰农村的这个疫情会非常的严重。那正如我们刚才也谈到的，周峰总也谈到的，中国自从有了共产党统治以后，把农村定为这个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那农村呢在各个方面成为社会的这个二等公民、下等公民，用蔡京这个说法就是低端人口。那不仅仅在教育、交通各个方面的待遇落后，在医疗方面也更是非常非常落后。那面对这个像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这种疫情，医院都不能够这个接受的情况下，中国的乡村的这个医疗状况啊，一定是没有办法承受 这样一个大规模的这个灾情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农村的死亡，农村的社会的灾难，农村的这个疫情的爆发是会比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更严重。可惜的是，中国的这个言论封锁、言论这个控制、新闻控制，可能让我们很多人看不到中国农村到底苦到什么地步。那我自己了解的，现在的农村已经开始了这样的一个疫情的一个爆发，相当，我碰到的人好像是没有说没有被重的，到目前为止，只是轻重而已，所以。这方面，讲起来心里非常沉痛。我觉得为中国的这个14亿的民众，特别是现在为中国广大乡镇的民众，我们觉得担心。我自己的母亲也在过去疫情期间也离开了。这个我相信还有很多的人会因为这场疫情，特别是老年人躲不过这场灾难。这种灾难是应该记在共产党的这样一个罪恶簿上去。
听到高律师说自己母亲啊也走了，因为这波疫情啊，我感到伤心啊，哀悼啊。那么这个我们的网友啊，向阳而生啊，这个在油管里说，就地过年的政策其实就是强制执行的，让国民3年难与家人团聚啊。现在疫情严重，却鼓励人员大规模流动啊，就像周先生所讲的一样啊，政策朝令夕改，毫无科学性可言啊，充满了政治性的因素啊。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观众的这个批评啊。那么美国之音啊采访了一位啊华裔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专家，他叫丁亮啊。这个丁亮先生他说啊，中共最新的疫情防控目标呢是应染尽染，应死尽死啊，尽早搭风啊，尽早复常啊，复产复常啊。那么这个复产呢就是啊恢复经济，复常就是恢复那么正常生活。那么这个话呢听起来是很残酷的，就是有这么一个政策，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啊中共把它公开的讲出来。但是你从这个啊疫情最危险的时候呢，他不鼓励就地过年，反而呢啊为这种回家过年呢在那写诗歌一样的这种报道。那么是不是在实质上北京推行的就是这样一种阴阳尽阳、应死尽死的政策呢？周凤索先生。
我想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从各方面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他的做法是非常一致啊，就是这种尽量让更多的人感染，那甚至该做的任何的补救措施都不做。你比方说很常见的就是应该买疫苗、应该买药这些，那中国政府都没有投入啊。现在这个药还在谈，其实在此之前对于清零，比方说核酸等等，投入了那么多国家资源，可是现在在这个关键的这一步，在已经有非常有效的疫苗和药的情况下啊，这个政府就是把人命置于不顾，现在不进口药啊。然后有些时候比方说看到有些药比方说是在上海可以用啊，在高干中间可以用，甚至军队里边可以用，但是老百姓没有办法买到，那被炒到很高的价钱，对中国农村那更是不可能的一种情况，其实这些都是很一致的，就是这是一种有预谋的一个屠杀一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就是3年大跃进啊，最后造成这个饥荒，死了4000万人，在这一次也是几百万人或者上千万有可能。那么为什么这样？那当然就是像最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今天大家都在谈，就是这个人口的变化。那么人口的变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新生的人口很少，那老年人多，那整个社会呢它是老龄化。那对于中共来讲，这是当然他们也不会真正对此负责任了，所以那在这个养老这些方面是有很大的缺口的。那么这个就是这种现在这种大规模造成老龄人大量死亡的这种情况从财务上来讲，对于中共来讲就是可以避免所谓这方面的这种负担，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在老年人中间 比方说88岁，这个死亡率可能应该是3%-5%左右啊，那是非常多的一批人啊。这个数字要是算下来啊，是中共可能看到他们自己可以从中间得利的地方。所以只有这些能够解释为什么现在这个政府就是一点这个政策都没有做，就是在救治这些方面。那甚至包括以前我们都看到像这种医疗人员等等这种超负荷的运行啊，造成是很多地方医疗人的这种大量的感染死亡啊等都有，这些也是这个都是非常一致的，要不然你没有办法解释。在现在习近平大权在握，一个人负责所有的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我们有推特网友啊，叫 Hillary Bread， 他说叫找不到工作的农民工回乡啊，缓解城市的不安全因素啊，这是维稳一招啊，他是这么解读的。那么仙人掌呢，他怎么解读呢？他说清零政策其一啊转后呢，现在主要任务是救经济啊，该阳就阳，该死就死啊，经济倒下，共产党执政地位就动摇，就导致啊倒台的风险啊。那么这是推特网友两个点评。那我们看这个啊油管的网友呢在怎么说呢啊，刘汉啊，2014年了，农民想回家过春节。近10年，中国政府一直对农村医疗力量的投入，乡村的医疗力量也应该接受大考了啊！查找薄弱环节加以改善啊！三是据实，乡村卫生系统已经做好了部分药物储备啊。那么这个有意思啊，北京上海都经受不了大考啊，你要农村就接受大考，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啊。那么于次郎呢怎么说呢啊，对于中共和习近平这种反反复复的政策大拐弯呢，根本就不应该去研究他们的决策有什么规律啊，等着看就好了，他会一路错到底啊。那么我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高文俊先生，还有大概2分钟的时间，请你这个回应一下，就是说北京啊，以这个辉瑞特效药啊太贵为由呢，他不去进口啊这个药啊，去纳入医保的计划。那么如果他有一个应阳尽阳该死就死的这样一个啊潜意识里面的一个计划的话，他干嘛要进药呢？所以说很多网友啊在分析这个原因的时候呢，就指出了北京根本没心思进口这个药。那么你怎么看呢？
很显然现在中国疫情大爆发就是证明了中国过去的那些疫苗啊没有什么作用。我在疫情大爆发的时候我最早就说过，说中国实际上偷偷的进口了辉瑞的这个疫苗，中共的副国级的干部和家属早已经打了这个辉瑞的疫苗。所以但是到目前到今天为止，中国仍然还是拒绝辉瑞疫苗进入中国，原因非常简单。一，这个就像我们刚才你说的，他可能就是想要中国应阳尽阳，少点早阳也好，这个你尽量让中国所有的人达到免疫，不需要通过药物。第二，中国通过过去几年不断的宣传他的疫苗这个非常有效，而且卖到世界各个国家去，而今天反过来说我们中国的疫苗不行了，我要进口辉瑞疫苗，实际上在中国在外交这一方面就会严重的挫败，他的脸没有办法放下去了。那些非洲国家那些其他的国家买中国的疫苗的人可能会找中共算账，所以从这个外交这方面他也没有办法去买辉瑞疫苗。那第三个我们也看到了经济上面的经济上的利益，过去中国的辉瑞疫苗我们相信内部的黑幕一定有经济利益所在，这个今天我们要去买国外的疫苗，那中国的所有的这些疫苗，中国所有的过去的这些靠着
好了，高律师啊，我们要刹车了啊，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不能够继续了啊。那么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高光军律师和人道中国创办人周福若先生呢，参加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那么我们在节目中啊，嘉宾发表的观点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明天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呢，耶伦会晤刘鹤，美中贸易前景如何，疫情进入第四年如何冲击民生，欢迎网友啊到时候收看。 我是陈小平啊，再次祝大家新年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